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26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26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11月未向朝鲜出口石油制品，韩国统一部平壤或将重回谈判桌前，森与拉夫罗夫就朝核项目进行对话，每周二制裁两平壤官员，俄罗斯总统参选报名反对派被拒，欧盟批评，叙利亚40个反对派团体不支持俄主导索切俄和谈会议，法国老牌女星毕姬巴杜转辞世前本书，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首次举办共同外长对话，三方达成共识。被问及天安门镇压死亡人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所回避。台湾外交部为美国机场出现在二代护照错误致歉，将回收重新印刷。124周岁诞辰，数万民众前往韶山纪念。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11月未向朝鲜出口石油制品，韩国统一部平壤或将重回判桌前。自中国海周二显示，中国在11月份未向朝鲜出口任何石油制品，也没有从朝鲜进口任何铁矿石、煤炭和铅。与此同时，中国向朝鲜提供的液化石油气和燃料乙醇这些主要用于厨房需求及供暖的产品出口量较去年有所提升。此外，韩国统一部则于天发布报告宣称，预计朝鲜将与美国在明年重启谈判。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22号一致通过涉朝的第2397号决议，其内容则是就大幅减少对朝石油出口来强化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海关总署此次公布的数据来看，中方似乎在该决议得到通过之前就已经对朝鲜实施了禁油的措施。各方数据显示，中国在上个月中停止向朝鲜提供汽油、飞机燃油和柴油等石油制品的出口，也从未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煤炭等自然资源，而这也是联合国实施对朝贸易制裁以来各方履行其内容的第二个月。中国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及经济支持大国，曾一度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要求中方严格执行联合国涉朝决议的压力。而据分析人士介绍，上次中国在一个月内停止向朝鲜出口原油制品还要追溯到2015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连续多年停止向外界公布其出口朝鲜的原油数额，因此上述内容并不包括11月中中方对朝方的原油供应。也同样，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在上月向朝鲜提供液化石油99吨，比去年相比上涨了 58%， 对朝乙醇出口至3428平方米，比去年上涨82%。此外，韩国统一于当天发表2017年朝鲜局势评估和2018年展望报告，宣称韩方预计朝鲜明年或继续加速发展核岛项目，让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大国，寻求与美国进行对话。蒂勒森与拉夫罗夫就朝核项目进行对话，每周二致谈官员。俄罗斯外交部在周二发表声明宣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当天就朝鲜核项目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并就美朝应尽快开启谈判的看法达成共识。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在当日宣布，美方将对两名负责发展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朝方官员进行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在周二表示，美俄双方认同朝鲜所发展和进行核武和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的观点。蒂勒森和拉夫罗夫在电话会议中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沟通。拉夫罗夫并再次向美方重申，俄方不接受华盛顿方面通过激烈言语和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武装存在，致使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声称，双方认同现将应对朝鲜制裁的口径尽快发展至开启谈判的需求所在。同样在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两名负责发展朝鲜弹道导弹计划的官员进行制裁。这两名名叫金钟熙和李平珠的朝鲜官员被美方认为分别对导弹燃料从液化转固化以及强化这洲际导弹发展的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俄罗斯总统参选报名反对派欧盟批评，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尔尼被排除在俄罗斯大选报名的名单在外，对此欧盟12月26日作出批评。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本周一决定正式禁止纳瓦尔尼参加2018年3月俄罗斯大选的报名申请。纳瓦尔尼被认为是俄罗斯现任政治强人普京最大的政敌。俄罗斯官方的理由是纳瓦尔尼曾经被判刑定罪，因此不具备资格参加明年3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欧洲对外行动部门周二对此进行批评，表示此举让人严重怀疑俄罗斯的政治多元性以及俄罗斯明年选举的民主性。欧盟对外行动部门官员强调，带有政治特性的行动不应该干预政治人物参加选举，呼吁俄罗斯保证选举的多样性。欧盟对外行动部门强调，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在2013年纳瓦尔尼的判决缺少公正性。民调显示，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顺利胜选，他会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一直到2024年。纳瓦尔尼因有意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今年因组织集会已经三次被逮捕。
叙利亚40个反对派团体不支持俄主导索切和谈会议。40个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团体在周二联合宣布，反对参加俄罗斯计划于明年1月在索切举行并由俄方主导的有关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谈。这些反对派团体还指责俄罗斯正在试图绕过联合国日内瓦和谈进程，并就俄方在叙利亚内战中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予以谴责。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在日前与反对派幕后支持者土耳其达成了将在明年1月29日至举行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谈的针对性和谈。消息传出后，叙利亚当局随即表示将应邀参加，但这一计划在俄国行的和谈会议却遭到了40个叙反对派的否定和拒绝。上述反对派团体在近日联合起草声明宣称，我们完全反对俄罗斯试图绕过日内瓦和谈的这一会议。声明还指出，我们呼吁所有涉及力量团结一致，并共同回避如此下去将可能带来的危险。声明最后40个签字团体中还包括宗教力量伊斯兰阵线及多个曾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宣称俄罗斯为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的达成，俄罗斯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法国老牌女星比基巴都出版辞世前最后一本书。法国女星比基巴都告别影坛后从事公益环保和保护动物事业，在法国家喻户晓。她将在明年1月25日出版最后一本带有遗书性质的自述传记。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比基巴多曾经是法国50-60年代最有名的性感明星，她的成名影片是1956年的《上帝创女人》。他告别影坛后隐居在法国南部，以保护动物为毕生事业，在法国继续保持影响力。他反对打猎，反对动物园，反对屠宰场，反对让动物表演马戏。他曾经出版过几本不同内容的书籍，都引发注意甚至争议。2003年的书《寂静中的呐喊》曾经引发争论，他说将在明年1月25日出版的最后一本是带有遗书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涉及环保、政治等多个方面，也有对现实不满，对我们被统治方式不满，对动物所遭到的待遇感到愤怒的表达，可称是战斗的眼泪。出版该书的法国出版社说，该书是一本动物的遗书，针对他的一生追求有着罕见的思考，既叛逆又安详。本周三，毕基巴多将在巴黎日报上刊登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反对动物皮毛生意。他对媒体说，保护动物应该是总统轿车的第五个车轮。他批评马克龙总统对动物、对自然没有任何感情。
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首次举办共同外长对话，三方达成反恐共识。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外长在周二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首次三方外长对话。会议中，外长们就政治互信与谅解、发展合作与沟通、安全合作与反恐三大主题进行交流和协商，并达了一系列有关上述话重要共识。中国外长联合表示将攻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而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紧邻中国西部门户 护国家在加强安全合作方面所达成颇具象征意义的外交努力。中国外长王毅同阿富汗外长拉阿巴尼、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在会后参加记者会时表示，中阿巴之间互为邻国，邻国之间加强对话合作十分非常和必要。这一三国外长之间举办的首次对话是为了巩固三方共同利益，并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中，王毅表示三方在问题上取得共识，其中包括将实现于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和平进程，帮助阿巴改善和发展关系，促进三国和地区共同安全及推动地区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阿巴外长还在讲话中指出，两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三国加强反恐协调与合作。巴方还提出希望与三国在包括政治、军事和情报及难民等领域建立五个联系工作组，该提议则得到中巴外长的支持。与此同时，王毅宣称三方将根据中阿巴副外长及反恐安全磋商机制下达成的共识，不区别地打击一切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另据路透社报道，王毅还于当天宣称，中国和巴基斯坦将考虑57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阿富汗，作为一带的组成架构之一。被问及天安门镇压死亡人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所回避。英国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向伦敦报告1989年六四事件中约有10000人在军方的镇压中丧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到这一问题时，对其作出回避，并呼吁各国不要抱着恶意或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中国。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中国是否有天安门事件死亡人数的官方数据作出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回答指出，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那场政治风波和相关问题，中国官方早有定论。他还表示，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长足向前发展，各项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华春莹强调，中国人民正在走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路。他并呼吁，这一点世界各国只要不抱着任何的恶意或意识形态偏见，对此应该看得很清楚。台湾外交部为美国机场出现在二道之前将回收重新印刷。日前，台湾居民反映，台湾外交部于发布的第二代晶片护照中，页底图错误地出现了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照片。该消息经曝光后，引起岛内社会热议和质疑。对此，台湾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在周二特此表达歉意，称将回收现已发送出去的285个护照，并将请设计人员重新构图，进行重新印刷和发行。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在周二晚间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副局长蔡友文在机制护照合作印商刷厂的设计人员参考自己拍摄的北桃园机场航站楼为底设计，但由于设计人员希望吩咐构图，便从互联网参考图片，则误将一张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极为相似的图片图，他因此向外界致歉。该名发言人还表示，新版护照印刷20万份，台湾外交部现已要求合作商中央印刷厂重新设计构图，再重新印刷发行。与此同时，已被送的285本护照将被当局回收，并给予收照人们新的护照作为补偿。毛泽东124岁周岁诞辰，数万名民众前往韶山纪念。今年的12月26号是毛泽东诞辰24周年，为了表达对这名已故中共领怀念之情，大约有数万名从全中国各地赶来的民众在本周一至周二之间前往湖南湘潭韶山的毛泽东纪念园参加纪念活动。这一过程中并有大批武警等现场执勤，以确保纪念活动的安全秩序。此外，还发表题为毛泽东时间越久越被怀念的伟人的社评，对他的一生和评论进行了回顾。从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本周二参加纪念人群中不难见到身穿红军装、头戴红军帽、打着红旗、敲打锣鼓并高举毛泽东肖像的支持者们的身影。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药物。
听众朋友，2017年12月26日709案维权认罪而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重判8年，是至709案中刑期最长的。铁汉吴干受到关注的同时，人们不能忘记直到目前任何信息全无的709案王全章律师的命运。 709案维权律师王全章因为代理包括大量法轮功在内的维权敏感案件，在两年前被绑架，之后半年中全无消息，直到2017年2月14日，王全章家人收到天津警方书面通知，王全章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但自从王全章被抓至今，警方一直不允许王全章的家属律师与他会面。王全章律师成为至今为止709维权律师案中唯一的外界不知生死的人，这种非法手段唯中国才有，在全世界的法治国家中找不到第二例。很多关注王全章案的人士表示，王全章被关押两年多，从来没有获得任何会见，情况真的很不乐观。王律师的处境一定非常糟糕，遭到不能够让外界见他，可能他生了重病。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一直不遗余力地寻找自己的丈夫，她非常担心王全章的身体状况，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活在世上。李文足和709案中其他维权律师的妻子们结伴，多次到天津司法当局门前举牌要求会见丈夫，他们受到中国警方无数手段的打压，遭遇了警察的各种威胁、骚扰、跟踪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在巨大压力下，这些勇敢的女性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尽管在今年12月10日，李文足获得了2017年度杰出公民奖，但仍然没有任何王全章的信息。王全章的代理律师程海也表示很担忧他的状况，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王全章。他同时对中共当局不许会见王全章感到非常愤怒。敢于为王全章律师辩护的人并不多，因为这些律师要承担来自中国警方和司法部门的巨大压力。在程海律师之前，已经有多位王全章的辩护律师先后受到司法部门的胁迫，有的甚至为此进了监狱。包括程海律师在内，没有任何律师获得过会见王全章的机会。如果不是王全章律师生了重病或者因酷刑而受伤，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使得中国司法当局不许任何人会见他呢？难道是因为王全章律师曾经代理过较多的法轮功等敏感案件，而罪加一等受到特别的惩罚吗？高志胜律师曾经在一篇声援709被打架律师和公民的文章中说，王全章律师为法轮功受打压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比他还早，还曾经到北京来拜访过他。王全章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而北京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始于1999年。那时整个国家机器全部运转，集中打压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有报道说，王全章还在大学期间就敢于能用所学的法律知识站出来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为遭劳动教养者提供法律帮助，并因此而被山东国保或国安威胁，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王全章律师因办案而挨打已经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屈服。一次，一个地方的警察为了不让他说话而打他的耳光，王全章坚持说话的权利而挨了100个耳光。多少次挨打，王全章都不对自己的妻子提及。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无法再与妻子如约视频了，才被妻子知道。爱家、爱妻子、儿子的王全章律师像个空中飞人，整日奔赴在全国各地进行维权辩护，很少有回北京休息的时间。他在视频中看着儿子长到2岁多，被称为视频爸爸。在被抓捕之前，他一直与妻儿在北京租房生活。王全章入狱后，他的妻子李文足渐渐了解了王全章工作的意义，而为他感到骄傲。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孤独，身体力行追求心中的爱、自由和公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面对中国非洲结合体的年代，法国如何在昔日殖民地及布提找回自己的一席之地。法国《费加罗报》今天关注了昔日的法属殖民地非洲国家吉布提的现状。吉布提是非洲之角的重要港口，在1977年获得了独立。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弗朗克·古尔里对《费加罗报》表示，如果说吉布提依旧无可争辩的是法国的遗产，那么现在法国就要严肃地来面对来自中国的愈发强烈的经济影响力了。以下是古尔里教授的观点综述。吉布提独立40年之后，法国驻该国大使无不苦涩地在2017年新年致辞当中表示，法国以防御性的眼神眼睁睁地看着火车驶过，我们依旧将吉布提视为一个巨大的兵营，但这里却实实在在地上演着重要的经济博弈。法国需要看到它在吉布提的优势是语言。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在今年11月底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非洲国家元首。中国方面高规格接待了盖莱总统，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对于吉布提的浓厚兴趣呢？19世纪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突然将这片非洲土地暴露在了国际战略家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此后吉布提这个小小的海港昔日殖民宗主国法国版图上的五彩亮点，在1998年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垄断向埃塞俄比亚进口的重要港口。在国际地缘政治重要的加持之下，全世界三成的海运都要驶过吉布提的海岸，之后再通过曼德海峡。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理位置全都致力于在该海域强化打击海盗活动的原因。然而吉布提被复杂的形势所包围着，一旁是独裁的厄立特里亚政权，一旁是一盘散沙的索马里，还有陷入内战泥沼的也门等等。这个小小的非洲国家显然处于危急却看似平静的台风眼中心。吉布提的政府管控着伊斯兰教，但在2014年还是遭遇了恐怖袭击。吉布提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依靠海洋和港口经济的支撑，虽然商贸往来不断的攀高，但是2017年吉布提还是面临着饥荒问题。这里生活着语言和民族性截然不同的阿法尔人和伊萨斯人，而距离繁荣港口的几公里之处还存在着半游牧的民族，数千名外国军人和将近9万名居民生活在一起。而这9万名居民当中的将近三成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将近四成处于失业的状态。如果说法国军队长期以来在这热烈的海岸国家驻扎的话，那么美国人则是姗姗来迟。美国军人在2002年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了11个军事站点，而中国人在今年8月份也建造了首个中国军事基地。凭借着平稳迅猛的经济态势，中国势必在吉布提扮演着愈发重要的经济角色。现如今已经大力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了，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了3个港口以及一条铁路线路。这条铁路线路取代了此前法国所建造的旧铁路线，连通着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亚迪斯亚培巴。中国在当地吸引着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们，吉布提也被披上了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中国非洲结合体最蓬勃发展的光辉色彩。相比而言，法国似乎得了近视眼症状。此话出自吉布提总统日前的评价，他认为法国人痴迷西非洲地带，却看不到吉布提的重要性。事实上，吉布提背后隐藏着整个东非发展的切入点。古尔里教授认为，面对中国影响力的竞争，法国仍然可以在外交层面出力解决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也门政治危机，经济层面上以吉布提为依托向整个东非地区输入发展食品、汽车等工业的模式。此外，在数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保险等服务和旅游业等角度下手。从软实力看来，法国依旧在吉布提拥有语言、科学和文化上毫无争议的遗产。许多在法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人物都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在吉布提留下过足迹。古尔里表示，如果法国可以重新找回探险和建设精神，还是可以在中国与非洲结合的年代在吉布提找回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2月初访华，未能正式开启两国间自贸谈判，在加拿大国内引起反响。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认为，北京拒绝把劳工权益等纳入谈判，等于宣告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失败。 而曾担任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发言人的罗宾希尔斯则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有了长远战略，没有开启谈判并不意味着失败。现担任渥太华智库恩斯克利夫战略公司负责人的罗宾希尔斯在多伦多新报撰文指，只有大方案才能带来大回报，尽管失败的风险更大。但正如当初马尔罗尼总理在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所为，杜鲁多与欧盟谈判时在很多领域提出了要求，他成功了。这次与中国谈判，他同样采取了长远的战略。北京希望在加拿大复制一个澳大利亚式狭隘传统版的协议，这个协议令澳大利亚政客狼狈不堪，但在加拿大不会成功。中国与加拿大谈判自贸是七国集团成员的首例，渥太华深知其对中国的意义。他认为杜鲁多北京之行是两国高层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加拿大正等在下一张牌，准备在新一轮谈判中缓慢取得进展。研究中国政治的查尔斯·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的既定走向不乐观，他在渥太华公民报上撰文认为，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重新思考未来数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查尔斯·伯顿在1980年前后在复旦大学留学三年，后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做了四年参赞。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放弃毛泽东的革命纲领，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繁荣昌盛，加拿大政府就通过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把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投向中国。加拿大对中国有求必应，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经费，以优惠价格向中国出售重水和反应堆，为提高中国小麦和猪肉质量提供资助，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费用，让他们来加拿大学习先进技术。加拿大为这些交流活动提供经费，所得回报也就是尝一尝北京烤鸭和游览一下长城。除政策本身的道德属性外，克里蒂安总理和其继任者都相信，加拿大的善意最终会导致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届时加拿大将拥有一个巨大且公平的新兴市场，中国崛起将为加拿大缔造繁荣。本着这一目的，克里蒂安总理率领令人难忘的加拿大团队开启了中国的商务之旅，但现在看来，只有一些善于驾驭中国复杂关系网络的加拿大大型公司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数以万计的加拿大工人失去工作。天安门运动遭镇压以后，加拿大对华援助时施以人权、民主和改善治理的压力。中国为继续获得外来技术和资金，勉强接受加拿大的施压，接受了一个结构松散的方案，逐步把全国人大变成民主议会，为未来的司法独立培训法官，鼓励公民对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提高对性别权利的认识等等。两国政府秘密展开人权对话，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诺为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群权利创造条件。但这一切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两国政治家都清楚，这些都是旨在缓和加拿大对中国人权问题批评的公关动作。查尔斯·伯顿指，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责他的前任们迎合虚假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导致中国缺乏动力、无能、脱离人民、无所作为及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天真汉才会相信北京会把劳工权益、性别和环境保护写进贸易协定。查尔斯·伯顿相信，中国用言语敷衍加拿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开始。随着加拿大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在北京的破灭，加拿大人应该重新思考在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十一月为向朝鲜出口石油制品，韩国统一部平壤或将重回谈判桌前。迪勒森与拉夫罗夫就朝核项目进行对话，美洲二制裁两平壤官员。俄罗斯总统参选报名，反对派被拒，欧盟批评。叙利亚四十个反对派团体不支持俄主导索切和谈会议。法国老牌女星比基巴铎出版辞世前最后一本书。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首次举办共同外长对话，三方达成反恐共识。被问及天安门镇压死亡人数，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有所回避。台湾外交部为美国机场出现在二代护照错误致歉，将回收重新印刷。毛泽东124周岁诞辰，数万民众前往韶山纪念。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推出单一货币欧元15年后的今天，欧盟28个国家中的19个国家于12月26日周二汇集欧盟总部布鲁塞尔，重启欧元区改革讨论，旨在增加欧元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推动欧盟各国经济的发展。欧元区近期出现复苏迹象，欧洲大国似乎走出了欧洲债务危机的阴影。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借助经济出现转好的趋势，开始重启欧元区改革讨论，这也是汲取此前金融危机损害欧洲经济的教训。十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欧洲的单一货币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导致欧洲经济发展放缓，威胁了欧元区的存在。特别是在2010年金融危机几乎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另外，欧盟领袖也需要面对欧洲民众对全球化的担忧，应对英国脱欧后的影响，欧盟需要推出相应的政策。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几个月加强推动欧元区的改革力度。马克龙提出欧盟改革建议，寻求加强欧元区的经济联系，提高欧元的弹性，比如设立帮助欧元区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稳定机制，为进一步巩固欧盟提出加强欧元区一体做出努力。法国总统今年9月曾经表示，面对美国和中国这些经济大国的竞争，欧盟如何解决欧元区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如何增加欧元区成员国的就业，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欧元区改革问题让欧盟中北欧经济强国与南欧经济相对弱国谈判艰难。北欧的德国、荷兰不想更多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分担欧盟的预算。德国更强调欧洲其他国家减少公共开支，各国预算要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 这可以更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受到国内阻隔的困扰，但是默克尔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欧元区改革的提议。默克尔指出，欧元区改革对欧盟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此前，欧盟在12月6日举行峰会，提出了对欧元区改革的草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法德两国将在明年3月前就欧元区改革计划达成共同立场，同时希望欧元区19个成员国在明年6月前就欧元区改革路线图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随后发布了深化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行动路线图和具体措施草案，其总体目标就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以及欧盟的效率和民主问责机制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欧元区改革草案指出，经济货币联盟是实现更多就业、投资、社会公平和宏观经济稳定等目标的手段。单一货币欧盟为欧洲人提供了保护和发展的机会。一个稳定的欧元区对成员国和整个欧洲来说都至关重要。虽然最近几年欧盟为强化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改革，但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欧元区为了面对挑战，设定了前进的路线。欧盟重启欧元区改革谈判涉及欧元区各国是否采用同一个预算，是否设立欧盟基金来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救助在未来遇到金融危机的欧盟国家。另外，如何解决欧元区企业债务问题也需要讨论，比如在欧元区的谷歌、脸书等国际大型企业交税为 9%， 而其他传统企业需要上交税务达到 20%。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元出台15年后欧盟重启欧元区改革讨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随着金正恩政权接二连三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而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偏重军事解决方案的倾向更使得发生冲突的危险与日俱增。中俄两国虽然一再坚决表态反对对朝动武，但却显然也未能阻止金正恩政权的再三挑衅。联合国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国际制裁措施同样于事无补。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愿景如今不得不面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既成事实，亚洲因此成为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中国就处于这个地区的核心。作为平壤当局的重要盟友或昔日盟友，中俄两国利益考量是否一致？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朝鲜危机中能有何作为？随着中朝关系降温，北京又在何种程度上还能影响平壤当局的决策？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清华大学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先生。那朝鲜不断试射导弹进行核试验，俄罗斯呢虽然也和中国一样发出谴责，但是俄罗斯在朝鲜核危机中的立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中俄两国在这个朝鲜核武开发问题上的利益考量是否一致？
我觉得中俄在对朝核问题上的很多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比如说都认为我们应该着力于解决引发朝鲜希望发展核武器的原动力，也就是朝鲜的威胁感知，要设法降低朝鲜的威胁感知，这才能从根本上既治标又治本地解决朝核问题。双方也都认为进一步的对朝鲜施加压力，不管是经济压力还是军事压力，只能使得朝鲜的威胁感知进一步上升，所以与实现朝鲜弃核是背道而驰的。但同时呢，俄罗斯也同意朝鲜毕竟它的核导弹开发和试验项目是明确违反国际法的，明确违反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所以俄罗斯在最近几个月来也多次同意了联合国安理会推出更加严厉的更加全面的对朝经济制裁。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一直是与美国、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地区国家都是非常合作的态势。西方国家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随着中国逐渐切断与朝鲜的经济往来，那么俄罗斯将来有可能趁虚而入啊，替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向朝鲜输出能够维持它政权生存的石油啊等等，从而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但是从目前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愿意这么干。虽然俄罗斯一定程度上也把朝核问题作为对美施压的一个着力点啊，是他向美国表示不满，用来反击美国对俄制裁、对俄政策的这个着力点。但是我不认为俄罗斯会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啊，在朝核问题发展到如此紧张的环节来进行这个破坏，向朝鲜进行规模特别大的经济援助。
从目前情况来看，朝鲜一再挑衅的目的就是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一个核国家。那么承认朝鲜为核国家对于中俄两国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两国的这个安全是不是也构成威胁？尤其是对于中国，因为如果朝鲜也确实拥有了核武器的话，亚洲地区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中国更是处于这个地区的核心，北有俄罗斯，南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今后东可能就有朝鲜，那对中国是不是也形成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环境？
首先，承认朝鲜的拥核国身份，这个是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式的予以官方的承认，公开的承认，我相信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感到有必要去这样做。公开的在外交层面官方层面承认朝鲜的拥核地位，这个是明确的与国际的防扩散机制和精神所违背的，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默认，就是虽然不公开的承认，但是实际情况上也接受了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这个现实，这个是未来要讨论的。现在的情况是，多少年以来，朝鲜因为急剧缺乏安全感，长期的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能够生存的最基本保证。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它的核和导弹项目取得了长足进展，已经实现或者说非常接近实现拥有一个可靠的战略核威慑能力了。在它实现了这么多进展之后，再试图让朝鲜放弃它已经获得的这种战略威慑能力，维持它政权生存的能力，可能性确实已经变得非常小。历史上尚没有任何一个先例，就是说国际社会能够纯粹通过外交施压、政治施压、经济军事施压的方式，迫使一个已经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自愿放弃核武器的。鉴于朝鲜这么重视它的核能力，未来如果真要使朝鲜弃核化，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使用军事手段了。那么这个又面临着种种的风险，会对韩国、日本、中国等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生命环境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威胁，所以这个又是决策者很难去做这个决断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未来发展的结果就是，国际社会逐渐的默认了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试图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与朝鲜进行对话和沟通，把朝鲜弃核设为一个长期的目标，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同时配合着这个互信的不断的增长来实现，这个有可能是更为现实的一个目标。当然了，它也意味着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一个并不很理想的现实，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得不把朝鲜拥核作为一个既定的现实。
那默认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伊朗的核问题，2015年艰难达成的这么一项核协议，会不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还是不依不饶。
伊核和朝核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双向的。首先，确实是如果国际社会默认了朝鲜的拥核现实，毕竟这个客观上会刺激其他想发展自己核武器的国家来试图重走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道路的这种动力，所以有可能鼓励其他本来是无核武器的国家，也希望尽快的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然后造成一种既成事实，最后迫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个确实是会对国际防扩散机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伊朗如果他仍然有野心想发展核武器的话，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推动作用。但另外一个层面，伊核也能影响朝核问题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已经与伊朗达成了限制它核能力的政治协议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公然的违背之前的美国承诺，单方面的要撕毁这个协议，也非常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因为在朝鲜眼里，美国政府表现得非常的不具有遵守条约的义务，没有可信度。他之前签订的条约换了政府的，就可以转脸就撕毁。所以这个也使得我们与朝鲜进行外交谈判，试图达成一个限制朝鲜核能力的外交努力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这个影响是双向的。
中俄两国呢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过去呢也都和朝鲜关系非常的密切。怎么理解中俄两国没有能够阻止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这个研发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在今天，中俄两国又在何种程度上还有能力影响这个危机的走向？
这个历史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坚定的，它也是在不断尝试、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坚定，而且中间有很多曲折，包括国际社会曾经成功的与朝鲜至少两次达成过一全面的协议，包括94年的框架协议，包括六方会谈期间05年达成的919共同声明。都是全面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的协议。这些协议里，朝鲜已经同意放弃核武器， 然后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跟朝鲜改善关系等等的这个承诺，不武力威胁朝鲜等等。但是这些协议执行中，双边都存在一些问题啊，朝鲜也存在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存在问题，种种原因导致这些协议没有能够成功的执行，所以朝鲜就逐渐丧失了对于美国的信任，也逐渐坚定了他的信念，就是最终还是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巩固他的政权生存。所以并不是一开始朝鲜就决心啊坚定的必须要发展核武器的，这也使得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在那个阶段不愿意考虑极端的方式，通过彻底的切断朝鲜经济命脉的方式，把朝鲜逼上绝路的方式来迫使朝鲜放弃发展核能力。而且即使在当时那个时刻，朝鲜也已经拥有了使用常规武器对首尔对周边国家进行大规模打击的能力，如果那个时候采用极端手法，不管是经济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它能够产生的负面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历史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的说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甚至是怂恿而使得朝鲜逐步的拥有了核武器。我相信在朝鲜拥核这个问题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美国政府尤其是小布什，在与朝鲜关系发展前景非常好的情况下，这个突然转变政策，这些美方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之前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所以很多国家都是有责任的。
因为近几年呢，中国和朝鲜平壤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冷淡了。那今天中国政府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沟通渠道来影响朝鲜政府的决策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鉴于中朝双方的政治关系、官方关系逐渐趋冷，而且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我不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在涉及朝鲜自身安全的重大安全议题上对朝鲜施加实质性的影响。甚至有迹象表明，朝鲜一定程度上非常不乐意中国在核问题上对他进行说教，表现出了很强的这个独立性，对中国的很多的政治影响表现出了非常反感和抵制的态度。中国随着不断的加强对朝鲜的全面经济制裁，中朝关系甚至有逐渐演变成对立关系的风险，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多的担心是，如果进一步的激怒朝鲜，会不会有可能使得朝鲜的核武器最终变成对中国国土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没有特别明确的可能性说中国跟朝鲜依然有着密切的特殊关系，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朝鲜这个弃核。而且在涉及安全问题上，朝鲜向来是不信任中国，不信任其他国家的，即使是中国有意愿向朝鲜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朝鲜也绝不会以此就放弃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核威慑能力。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认为中方有能力在朝鲜的核问题上对朝鲜施加特别有效的影响。
就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最后将核武器的这个目标转向中国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对，如果中国真的最终决定全面切断朝鲜的经济命脉，包括原油和油产品的供应，使得朝鲜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使得朝鲜的政权的生存面临直接威胁，那么朝鲜完全有可能记恨于中国，说为了迫使中国尽快的取消这些全面的经济封锁，不排除朝鲜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威胁。
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相对矛盾冲突焦点不那么集中的一个中间人呢？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毕竟中国在对朝施加经济压力方面起了带头的作用，所以朝鲜的主要记恨目标是中国。相反呢，俄罗斯他的领导人高官在很多国际场合发表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是以这个理解朝鲜、对朝鲜表示出同情的传递出这么一种信息。所以一定程度上，朝鲜现在最亲密的国家应该说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俄罗斯也有意愿在协调朝核问题上扮演更强的政治角色。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先生的采访，谈中俄两国在朝鲜危机中的利益考量与处境。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瑞利和 FabHays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圣诞节休战。圣诞节休战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安夜或者圣诞节中，德国与英国、德国与法国军队间一些短暂的非正式的休战。更具体的说，是从1914年圣诞节延伸到1915年年初的那段时间，德国和英国军队于各自驻扎的西线所发生的休战行为。另外，在1915年德国与法国军队之间也有一场圣诞节休战。类似的情节也在1916年复活节的东线战场上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是1914年7月28号到1918年的11月11号。从欧洲开始波及到全世界许多大国的世界大战，整体大战以三国协约为中心，一同对抗同盟国，而陆陆续续发生大小战事。1914年8月3号，英国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而对他宣战，要求必须维持比利时的中立。到了9月3号的时候，德国军队对法国西边境内的军事推进已经来到距离巴黎仅仅70公里的地方。然而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时，法国与英国军队借由出现在德国第一、第二军团之间的缺口，进而强攻，迫使德军撤退，结束了德国在法国境内的推进。最后德军撤回到至埃纳河北边的地方，转入战略防御，并且开始在这里挖战壕，成为在接下来三年西线僵持局面的开始。随着德军的挫败，双方军队在奔向大海作战中都试图包围对方的侧翼，进而消灭它。很快的，从北海到瑞士边境的土地上，双方各自延伸它的战壕系统。到了1914年圣诞节的准备期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和平倡议。在接近年尾的时候，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出现了一封为了和平的圣诞节公开信。这是由101位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者署名并且寄给德国与奥地利妇女的公开信息。当时的天主教教宗本笃十五世也在1914年12月7号向正在交战中的各国政府呼吁签订正式的休战协定，请求至少在天使歌咏的晚上让炮声沉默下来。然而这项呼吁被各国官方都回绝了。那个时候在福日山脉的伯恩豪斯汀山上，占领阵地的德国军团的军人理查·希尔曼写下了在1915年12月发生的事件记述。当圣诞铃声从福日山脉战线后方的村庄响起，一件和平的事情让人难以置信的发生了。德国和法国军队自发地达成了和平，并且停止战斗。他们穿越废弃不用的战壕地沟，拜访彼此，然后用红酒、科涅克白兰地和香烟来交换威斯特法利亚的黑面包、饼干与火腿。由于这场交换举动正合他们的意，所以即使在圣诞节结束后，他们仍是朋友。他与法军隔着一条狭长的无人地带，他描述这地带是散落着早被打烂的树，地面已经被炮火轰炸， 一幅由地穴、树根和破烂的制服组成的荒芜景象。军队纪律很快的就恢复了，但是希尔曼深思着那件事情，心里想是否能让所有国家富有思想的年轻人都能够得到可以会面、认识彼此的适合的场所。在这个以后，他于1919年创立了德国青年旅馆协会。在文学和流行文化的领域，有很多以圣诞节休战为主题的作品，比方说德国与英国的作家的一些没有删籍的书籍中都曾出现过。2005年德英休战的真实故事被改编成法语电影《近距交战》，影片中由法国、苏格兰和德国士兵的观点来描述这起事件。电影由基斯顿·卡尔朗担任编剧与导演，在2005年戛纳影展首映。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话题是圣诞节休战，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十一月为向朝鲜出口石油制品，韩国统一部并让或将重回谈判桌前。迪勒森与拉夫罗夫就朝核项目进行对话，美洲尔制裁两平壤官员。俄罗斯总统参选报名，反对派被拒，欧盟批评。叙利亚40个反对派团体不支持俄主导索切和谈会议。法国老牌女星碧姬巴铎出版辞世前最后一本书。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首度举办共同外长对话，三方达成反恐共识。被问及天安门镇压死亡人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所回避。台湾外交部为美国机场出现在二代护照错误致歉，将回收重新印刷。毛泽东124周岁诞辰，数万民众前往韶山纪念。听众朋友们，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利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Petit L'Homm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Gil Capl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enlacés, bouche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par terre,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oi qui n'ai plus son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l'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